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解体干扰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18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现已修炼27年，今年60岁。20多岁时，我曾患有严重失眠症，长期头昏头痛，类风湿也比较严重，手指关节已肿大，身体也非常虚弱。在病入膏肓时走入大法修炼，修炼大法后几天时间，我原来所有疾病症状全部消失，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奇。不过在修炼路上，我走的也是跟头把式似的，修炼环境不好，被邪恶长期监控，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艰难，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，感恩师尊一路保护，终于走到了今天。我把自己修炼大法，正念解体邪恶干扰迫害的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正念解体是政法委书记的干扰与迫害。大约是89年前夏季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与丈夫正在外地等车准备回家，因为星期一要上班。突然收到单位发来短信，对星期一上班提出各种注意事项及要求，因为是政法委书记要来我单位调研。我念着短信，未修炼的丈夫听后不免紧张，问道，是政法委书记到你单位来调研什么？因为我所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小企业，与政法委的工作没啥关系。我安慰他说，某某业务与法律法规有些关系，估计是调研该项工作吧。因多年的长期被监控，我产生了很多怕心，造成很多时间被发正念占据了。学法的时间少，修炼状态越来越差，心性也越来越差，怨恨争斗心很重。一收到短信，我感觉压力很大，心里堵得慌，很紧张。我首先在心里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，接着请师父加持我，发正念清除操控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一直坚持不放松，回家路上和回家以后，一直不停地坚持发着正念，直到深夜，也许只睡了2-3个小时的觉吧。早上晨练时间到了，起床后没有练功，继续不停地发正念，清理操控是政法委书记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打入我脑子里的那些迫害念头我都挡回去，发了很长时间。突然天幕开了，看见一只大黑狗跑了。发完正念，堵在心里的石头不在了。星期一，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去上班。我的办公室在2楼，我仍然像先前那样发着正念，边发正念边工作。整个上午，办公楼静悄悄的。快下班了，单位领导到我办公室来办事。我问他，是政法委书记来调研了吗？他说来了，在下面坝子里转了一圈，几分钟就走了，不知道他来干什么。我知道，是政法委书记的干扰迫害， 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。弟子叩谢师父。晚上，我把市政法委书记调研的情况告诉丈夫，让他放心。二，正念解体社区人员的干扰迫害。2017年，有段时间，我胸口像压着块石头，很憋闷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反复的找各种执着心也没找着，说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同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，造成人也闷闷不乐的。一天早上，突然想到还有怕心没有找，是不是怕心引起的？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马上打坐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空间内怕的物质。清理了一个多小时，觉得胸口压着的那块石头不见了，还有点不舒服，但已经轻松了好多。我就去街上买菜，到小区门口，值班保安告诉我，社区人员来找你，他们说你不在家，就回去了。我说，在家呀，他们没叫我呀。值班保安说，他们没叫，来了他们就说你不在，就回去了。看来是怕心把社区的人引来了，怕的物质被清除了，操控的邪恶就没目标了。一场骚扰风波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。几年前，孩子参加政府招聘工作人员考试，各方面都合格了，就等审查和填各种表格了。突然有天，值班保安告诉我，说社区的来找我，保安说我不在，他们就叫保安转告我，叫我到社区去签字，如果不去，要影响玩的工作。我心里啥也没想，马上说，不得影响。值班保安又重复转告的内容，我又说，不得影响。值班保安还重复转告的内容，我还说，不得影响。值班保安说，找人摆平了。我说，反正不得影响。我说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娃儿参加政府招聘工作考试合格了，就等审查的事。值班保安说，我问了社区的，他们说是610打电话告诉的，叫他们来的。下午我到学法点去，把社区人员找过我情况说了。一个同修说，这是看你是选择大法还是选择娃儿的工作。我说两样都要，我想修炼大法是我的事儿，娃儿长大要工作那也是自然的，他考上了就该有他的工作，在理上两者不矛盾，明显摆着邪恶想用株连政策迫害我和我的家人，坚决不承认那一套。现在理解到，大法弟子归师父管，大法弟子的家人是师父的众生，也归师父管，不归旧势力管，旧势力说了不算。我也没和丈夫提及这事，后来办理孩子工作审查相关资料的一切手续基本上都是我办理的，很顺利，包括到社区办理的相关手续也很顺利，没有因为我练法轮功影响孩子就业。三，正念解体是国安骚扰。有一年的夏天，丈夫从单位打来电话，说市国安人员要去他办公室，因为丈夫的工作与市国安没啥关系，因此叫我回家把该收的东西收好。我马上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我坚决不回家，我想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是假的，邪恶什么也不是，坚决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骚扰迫害，连同他的表现形式我都坚决不承认。顿觉压力还是蛮大的。今年很长一段时间，小区一直停有警车，有时两辆警车。 旧势力妄图迫害我的思维一直清理不干净，总是时强时弱地在思维中出现。我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马上坐下立掌发正念，清理操控市国安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边发正念边想，弟子归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不归旧势力管。弟子所做的正实法的事都是师父叫我做的，是我应该做的。邪恶不灭，正念不止。邪恶很多，我坚持发了近一小时正念，感觉邪恶被清理干净了，同时再发出强大的一念，不准干扰我丈夫得救。他是师父的众生，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不归旧势力管。如果干扰众生得救，你就留不下来，就没有未来了，对你不好。几个小时后，丈夫打来电话说没事了。晚上我问丈夫他们来干嘛呢，他说来检查工作，检查他们单位的安全工作，没提法轮功的事。一场骚扰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于无形之中。四，正念解题讲真相后的压力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到一地方办事，我边办事边给对方讲大法真相。那人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士，他说莫讲，接着我又讲大法真相，那人又说莫讲，然后又问我名字，我告诉他因为办事需要我的名字，他说是不是某某某字，我说是。这时我才发现房间里不远处坐着好几位男士在商量什么事。然后我又到另一间房给一位女士讲真相，女士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晚上回家后，我感觉压力很大，心里堵得难受。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马上打坐立掌发正念，发了很长时间，压力仍然很大。我就仔细回忆今天讲真相的细节，那人问我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字，因为我的名字比较特别，一般人不容易想到那三个具体的字，看来他知道我的名字。房间里又有那么多男士，联想到我曾经被绑架，邪恶对我长期的监控，曾经还有一个国安对我说你的名字是怎么取来的，估计这些人是过分显示自己明白，一听就懂，心态平和。我没有做错，自己还觉得做得很好的。想着想着，从心里发啊，旧势力不占理，然后再接着发正念，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一会儿压力就没有了，心里也不难受了，又一次体会到念正了，邪恶的干扰就解体了。修炼路上旧势力布局的每一关每一难，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，针对我们的考验来的。只有多学法，掌握了法，运用法在师父的加持下去破关破难，才能闯过这一关一难，返回我们真正的家园。感恩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看护，唯有精进多救人，才能不辱使命。弟子道一声师父辛苦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显示心不去难修炼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。前些天我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谈会修与不会修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我连看了三遍，觉得和我的修炼状态对上了号。我正是那种不会修不会悟，一遇到问题就把握不住自己，总要用人心人念陷入表象当中争高低，证明我对你错。现在才明白，这种状态根本就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这么多年根本就不会修自己，完全是在修别人，总是拿师父的法来修理别人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总想抬高自己，证实自己，显示自己修得好，法理清。如果对方夸奖两句，就更不知天高地厚，就昏昏然飘飘然了。比如 A 同修和老伴发生矛盾，心性关过不去而向我诉苦，老伴这不对那不对，说得人家一无是处。这时我的显示心就开始登场了。我不问你事情因由，不问谁对谁错，作为修炼人争对错，你就是错。师父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，你还是修炼人吗？这些话表面没错，问题在于出发点是显示自己。再如 B 同修和兄弟分家产不公，觉得吃亏了，心性关过不去，这时我看到他有利益心，我证实自己修得好的心又出来了。修炼人是不看重名利情的，不是叫我们过常人生活的。同样也是话的表面都对，其实是我自己的显示心，求名的心，证实自己修得好，法理清，骄傲自满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心在作怪。第一部分，狡猾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。最近连续看了同修的几篇交流文章，主题都是与狡猾相关的话题。看完后我惊奇地发现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事小情，都是这个狡猾控制着人的思维，在从中狡辩，处处维护自我，保护自我，不知不觉给邪恶留下了迫害的把柄。看到以上文章中的两个同修的惨痛教训，我开始审视自己，结果发现自己在修炼中也一直由这个狡猾左右着。过去谁要说我狡猾，我是绝不会承认的，非要辩解一番，因为我是个直筒子脾气，有啥说啥，从不拐弯抹角，不存在狡猾。虽然不承认自己狡猾，可这得理不饶人，处处为自己辩解，就是恶的东西，是不善。通过认真的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上，还真有狡猾的因素在里面，有保护自我的因素，但很微妙，自己知道。这种狡猾也是中共恶党灌输的结果。看到别人讲真相讲得好，别人都羡慕，自己却心生妒忌。光讲真相不学法，干事心强，没有能量，救不了人。老年同修一天学两三讲法，我也心生妒忌。学法不得法，不同化法等于白学，白浪费时间。这妒忌心也是狡猾的一部分。假大空话，张嘴就来，说瞎话都不脸红的。同修过病业关时，不是用善心真心实意的帮助同修，而是嘴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心里却庆幸自己正念强，不会被迫害。这是假慈悲，假仁假义，口善心魔，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，这些都是由恶而不是善派生出来的。如不及时归正，真的是很难修炼。第二部分，修炼人要修口。自己也知道修炼人要修口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绝不能胡说乱说。可是一遇到事上就是做不到。下面发生的两件事就能充分说明自己又犯戒了。一，前些天我到同修那儿去，看到床上放着一份真相资料，字体很小，也没排版，很不正规。我就问他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 他说是 A 同修，原来我们是一个学法组，现在移居另一个城市，在集市上给 B 同修的，说让 B 同修看后转交给我的。我问你看了没有，他说字太小没看，你看看吧。我拿起来一看，不是明慧网的，题目也不在中心位置，因为不是明慧网肯定的，我就不想看，可还是随便翻了一下，突然一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。中医以脚心的五色辨别病情，五色分为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下面还分为一、二、三、四五种颜色的介绍。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不对，如何如何，同修说别看了，我去烧了它。第二天到我们学法的时候，我和本组的两个同修说了此事，大概一周左右吧， A 同修回到儿子家，和我们住一个县城，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，我就去了。因为我们两个是多年的同事，说话直来直去，他直接问我，同修说我拿来的资料你看了，说有问题，有啥问题？他说话带着三分气，我心里想，我这张嘴又惹麻烦了，触伤了同修的心，但我心里也不服气，既然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就敞开心扉说一说。我说咱们发的期刊真相资料都是明慧网的，不是明慧网的不做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也是师父肯定的，你拿来的资料不是明慧网的，字体也太小，也没排版，一点也不正规，但这还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内容。他说不可能，我们在小组里学了一遍，怎么没有发现呢？我说你没发现，可我们在场的三个同修都看见了，尤其是 B 同修，还找其他同修脱了袜子让看他的脚心呢。我们两个争得面红耳赤，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我说咱俩别争了，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，绝不是偶然的，咱俩都找找自己，肯定有咱要修的东西。回来后我开始上网，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文章，下载下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竟然没发现我要找的内容，真的不翼而飞了。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什么呢？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，我悟到是师父用这办法告诉我要修口，不要误传，不要不分青红皂白，听见风就是雨。二，某一天我去帮老同修种菜时，老同修说昨天甲同修来找他的女婿常人给他看脚，他的女婿是个中医。当时他说这话我有点半信半疑。第二天下午我去了甲同修家，想看看老同修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就得和他好好交流交流。去了以后，甲同修说明天要降温，我得去洗个澡。我就和他妻子说了此事，交流了一会儿我就走了。晚上我刚发完正念，甲同修就来了，开门见山，你听谁说我走常人道了？我说老同修说的，他家三女婿给你看的，还给你把了脉，说你心脏有问题。甲同修说我是去了，可我去的目的和他说的不是一回事，我是因上不去网找同修去了，同修的女婿看我行动不便，问我脚怎么回事，我说不知道，反正是疼，他说我给你看看，看完后他说我是糖尿病，我根本就不承认，把完脉还说我心脏有问题，这倒是说对了，我确实是心性上有问题，不过再有问题我也不会去走常人道的，让你们这么一传，我真成了常人了。我赶紧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问清缘由就误传，偏听偏信，给你造成心理上的压力，这事就到此为止，明天我去找老同修说明此事，消除这场误会。由于自己不修口，有好事心、好奇心、误听误传、显示心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有误传小道消息的习惯，给自己造了很多业，给同修造成精神压力，不知不觉给邪恶迫害创造了有利条件。 在正法即将结束但还没结束的时间段里，我有决心有信心管住自己的嘴，绝对不能再犯同样错误。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去不易察觉的人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8日。我今年86岁，是1997年得法的女弟子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一路走过来真是磕磕绊绊，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算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在最近的修炼中，我发现自己还存有许多不易发现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。下面我就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2021年秋天，我坐在床上，突然感到腰部像针扎一样，接着就开始腰痛，站立困难，躺着不怎么痛，站着就痛。早晨练功受到了影响，一至四套功法不能全站着练下来。我想，这是怎么了？腰怎么突然痛开了呢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于是我仔细梳理自己近期的言行，感到应该是怨恨心造成的。我的怨恨心主要是由对姐姐的情产生的。我姐姐一生不容易，从小就帮着大人干活，出了不少力。她出嫁后生了四个孩子，姐夫在外上班，有时好几天姐夫都不回家看看，不怎么顾家，对姐姐也不好。家里家外的依仗着姐姐一个人忙活，为此姐姐吃了很多苦。看到姐姐家生活困难，衣食不足，我们娘家人也是尽力的帮助。我和弟弟经常走很远的路去给姐姐和孩子们送吃的，帮忙干活。姐姐受的苦，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姐姐一生没享着福，年老了在几个孩子家轮流着住，最后在病痛的折磨下走了。想起姐姐吃的苦，我就怨恨姐夫，嫌他不关心姐姐。2022年过年时，几个外甥来看我，触动我想起了姐姐。我对外甥说起了姐姐的不易，又说起了姐夫的不顾家。几个外甥也有同感，和我一起指责姐夫。外甥们走后，我久久不能平静，可见这颗怨恨心多么强烈。可当时我并没有察觉。现在出现了腰痛假象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才发现了这个怨恨心。作为修炼人是不应该有怨恨的，人与人之间都是业力轮报，更不应该为此动心。现在出现的腰痛假象，我想应该是我的怨恨心招来的。找到自己的问题，我就清除这颗怨恨心，放淡对姐姐的情，对人与人之间的业力轮报逐步看清看淡。渐渐的腰痛有所好转，不怎么痛了，基本恢复了正常练功。2023年底，我想，快过年了，我的腰也基本好了，我可以多干点家务，打扫打扫卫生，减轻孩子们的负担。上午这样想的，下午就开始腿痛，我感到很纳闷，这又是哪颗心造成的？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。 感到上我的想法不在法上。腰好了，不是先想到正实法多救人，而是先想到过常人的日子，这不就是人心人念吗？由此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任何一颗人心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腿疼现已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虽然找到了一些人心和执着，腿痛有所减轻，但还没有根本的好转，电动功仍然受到影响，这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我应该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找找自己，哪里还有不符合法的地方。我仔细梳理最近几年遇到的事和说过的话，我发现执着心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如怨恨心背后隐藏的私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情等。外甥过年来看我，我对他们诉说姐夫的不是，表面是怨恨心，可背后是对姐姐的情和争斗心。外甥们小的时候我付出很多，你们现在来看我还不是应该的吗？这是私心和利益心。找到这些人心后，我感到轻松多了，总算找到了矛盾的根源，向内找，真是修炼人的法宝啊。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注重修心，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，渐渐的腿就不怎么痛了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众生还在等着得救，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深挖自己的人心和执着，尽快的修好自己，协助同修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实修，在营救同修中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荣雪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9号。我觉得我真正学会了修炼是从背法开始的，学好法是我们做好一切的根本，而背法本身就是学好法、融于法中的真修过程。一、背法实修。这之前的修炼中，由于学法不深，加上自身的业力因素，1999年720以来，我经历了各种迫害。心中虽然坚信、坚定，但修得很苦、很累。我在得法不到一年时，曾经开始背法到第四讲，却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没有坚持下来。后来又多次开始背法，因为各种业力因素都没有坚持下来，但心里一直有背诵转法轮的愿望。尊敬的师父看见了这个善念，就安排了同修来帮我。2018年1月，我对来看望我的同修说起背法之事，同修说道，他与家人同修都在开始背法了，你也开始吧。我很高兴的当天就开始背法，并发愿坚持到底。用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，到现在我背法十几遍了，一直坚持下来。每背完一遍转法轮，尊敬的师父都给予我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很神奇的。过程中也多次看到师父的法身，殊胜庄严，蓝色的卷发，金色的袈裟，全身都是透明的，包括殊胜的色彩也是透明的。 被第一遍转法轮，很快我遇到一些心性上的考验。当我按照同化了大法的真念思考问题时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心生慈悲的状态。当天晚上我发完零点的正念，刚刚躺下，我天目看到师父法身从法相上下来了。我被定在那儿不能动，只有天目和思想是清晰的。师父的法身用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，置于我的耳后。我就看到两根通天的金色弓柱从耳后打出弓，瞬间身体微观中用弓聚出，提取出来发尘的物质。接着师父的法身从我头上捋起一小撮头发，从发根捋到发梢，像抽丝一样从头发的中空通道抽出那些物质扔掉。经过这样三次的过程，师父的法身从根本上纯净净化我的身体。我当时的体验也就是几分钟时间，过程中看到窗外电闪雷鸣。师父的法身做完这一切离开了，我能动了。看看枕边的时间，在这个空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而现实这个空间静谧无声，一个晴朗的夜晚。大概背诵完第三遍转法轮的时候，晚上刚睡下，感觉身体被定住不能动了。这时无形中一个手指的力量带着旋转的力度将我的下颌微微抬高，持续好几秒钟后，我得到一个思维传感信息，面相发生了变化。我白天照镜子发现下颌变化大，长出来与面孔非常相匹配的面相，与这之前完全不同了，变得美好。刚得法不到一年，曾经几次在梦中照镜子，师父让我看到镜子中出来时的模样，真是非常美好庄严。在这不久，我更加感受到师父的宏大圣恩。记得那段经历中，因为被迫害，我的身份证还不能使用。时隔不久，在遇到需要验查身份证信息的窗口时，警察对没有身份证的人使用人脸识别系统，我也被用人脸识别系统终端拍照，但识别系统在数据库中没有找到我的信息，跳出来的信息也都对不上号。当时我立刻想到，师父救我。警察马上态度温和地说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又汇入了正法修炼的助师救人的洪流中，尊敬的师父帮助我修炼，消去业力，关注着弟子的修炼提高，时刻保护弟子。师父慈悲众生，我对应的天体众生，那一方众生是有福的啊。被法受益无穷，每天都有融于法中的喜悦和心得。我会修了，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修炼，修炼过关也容易了。在生活中实修中，总是能想到大法对我的要求，大法书中的相应的语句也能反映在大脑中，及时指导我日常生活中的修炼，很明确地得到师父的点化加持和大法的导航。修炼大法，我们都能从师父的讲法中知道，修炼人的法宝向内找。通过背法，我才真正的自然地做到了。说话语气和善了，待人宽容理解，总能考虑对方的感受，少有了以往那种党文化的歉然表现。周围的常人同修都看到了我的变化。好久不见面的同修来了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感慨地说，你的变化太大了。两年没见面的同修看到我时说，你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。 师父也让我看到了许多向内找后出现的奇迹。有一次，忽然嗓子有点不舒服，习惯性的产生念头，是不是因为刚才吃了什么？这一念还没有完全冒出来，我马上警醒了，向内找。思想中主观的觉得要向内找心性，就想刚才说了什么不在法上的话。就这样一想，还没有找到具体的问题呢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天目看到胸口部位的另外空间的天体宇宙，广袤的星空，以一个彩色的大法轮的形式旋转着，把那个空间中的粗颗粒物质从微观空间打出去，瞬间落到这个空间的我的嗓子部位，体现到这个空间的嗓子感觉上，就是那个不舒服。也就是几秒时间，那个物质散掉了，这边身体的嗓子不正确状态也马上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嗓子瞬间清凉舒服。背法，思想更加纯净、简单和专一，发正念更是威力强大。念诵九字真言，也是念一句就如意吉祥。有一次，感觉一颗牙有来自微观的消业状态，我集中意念，用标准普通话，一字一句地念了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只念了一遍，牙就正常了。而我原来单位那个女司机也是类似这样的牙疼，去医院打针、吃药、输液，花去1000多元钱。过程中，她还得忍受发炎了、流血了、牙神经伤到了等等，诸多的痛苦，还疼。我告诉她念九字真言，她念了，几天以后好了。还有前几天尝尝小孩子那种零食，属于网络进货那种质量，肠胃有不正确状态，我知道是业力所致。当我专注地念了一句标准普通话音的法轮大法好，肠胃的隐痛就消失遁形。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往往就是偶尔求安逸心，或者忙于做事等放松了背法，法没有学好，矛盾出现也会有守不住心性的表现。但有背法的基础，马上就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对照大法，知道怎么做了，归正自己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出现的问题，通过向内找，往往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深层的执着，修去假我，提升为他的境界。二，在营救同修中救人，以法为师，实修。尊敬的师父嘱咐的三件事：真修、全力以赴，和同修配合，开了一朵小花，修己救人。2021年开始，我协调和参与了营救同修的法律项目至今。当一个案子的法律程序基本结束，同修被减轻了迫害或者回家了，被动或者主动参与的各级公检法司、政法委人员，还有地方各级政府相关机构人员，基本都收到了法律文书，看到了真相信和明慧网精美的真相贺卡，得到大法和师父给予的救度机会，摆放了各自的位置。从实践中走到今天，我发现自己的境界也从中得到了升华，做事的基点逐渐转变成了为他的，考虑问题也多从对方的角度着想。而得法修炼前，我对好人的理解是，自己做好人，管好自己，从不管别人的事，不管闲事。而那时也不知道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营救项目过程中，有艰难，有压力， 有同修之间心性的摩擦，有苦有乐。苦是因为还有未修去的人心。当我看清自己的求安逸心、欢喜心、求结果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分别心和用人情对待同修，我对照大法修去人心，圆融整体，与主要项目同修的配合又重新开始了。在过程中，师父时刻关注着弟子的一丝一念，当压力袭来难行，师父马上看到了我的心。在思想中，尊敬的师父给我两个字，基点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对，基点问题，摆正基点，为他。在解体迫害的同时，助师救人，救度公检法司、政法委、政府人员等等，救度众生。我立刻感到轻松自在，能行。师父也借公益论坛专家同修的回复帖子，多次提醒做事的基点是为他。师父安排了公益论坛这样的平台，在大法弟子实修过程中，给予了最及时的、全面的法律指导、分析，同时又不局限于法律方面，在如何更好的助师救人的具体项目中，分析案情、心性交流、理性指导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。公益论坛有丰富的珍贵的资源、实践经验与案例分享、下载中心、法律模板等，给大陆同修在迫害未结束之前提供了良好的整体修炼环境，弟子感受到整体力量的全面的支持和帮助。当地一个案子一审结束，当事人同修被非法处以罚金，在家执行，同修被营救回到家中。因为当事同修曾经被非法判刑迫害过，有同修认为这个结果不错了，不用上诉，万一被上诉庭翻旧账，可能面临收监或者加刑。通过与公益论坛同修沟通和交流，当事同修经过考虑，我们还是决定上诉。我们解体迫害，救度众生，基点是为他的。对于同修原来那个多年的违法判刑，我们也从内心中根本上否定，不给邪恶任何迫害的借口和空子可钻。在递交上诉状后，中院刑庭法官组成合议庭，对当事同修进行庭前询问。法官说，中院领导特别注重这个案子，但该法官不关注本案一审的诸多违法之处，只是问同修多年前的案子，甚至要求把旧案子说清楚。鉴于此，我通过登录公益论坛向专家同修反馈和请教。论坛专家同修回复说，大法弟子过去的蒙冤并非罪过，面对邪恶的翻旧账，应该堂堂正正的面对，千万不要退却，师父就在身边。我们很受鼓励。其实当事同修过去的案子比现在的案子表现得更加邪恶，我们从揭露邪恶的角度做，更容易打动人心，让相关公检法、政府部门等众生容易明白真相。同修能够重视和配合，我们也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恶势力这种妄图毁灭众生的安排，从根本上揭露邪恶、解体邪恶，也是需要我们考虑的。论坛同修说，一丝的妥协、退缩，那可能让邪恶肆无忌惮，所以神的路是一直走下去的。尤其这个二审的法官又参与了当年的迫害案件，对其也是救度的过程，给其再次摆放位置的机会。于是我整理了当事同修当年的上诉材料和申诉书，作为附件 同时给一审、二审、两级公检法相关部门及领导、涉及的检察官、法官、检察长、法院院长等、县市两级政法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委等，以当事同修的名义分别写了劝善真相信，并用技术网站提供的手写体真相信编辑方式，做出了美观的手写体真相劝善信，展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美好和慈悲。在大法弟子被迫害、巨大承受的困难中，想到的是为众生的得救负责。我们给各级人员看看这次判决书中提到的多年前的所谓旧案，到底是基于什么背景下发生的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事人又是如何被构陷冤判的？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，劝善每个人都要慎思而行。提醒所有参与此案的公检法人员都是在违法犯罪。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，现在我们保留控告的权利。如果相关人员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，将继续控告到底，以维护法律的尊严。希望所有参与办案的公检法人员都能摆放好自己今天的位置，给自己未来留下位置。最终，我们在尊敬的师父的加持和帮助下，在公益论坛法律专家同修的全力相助中，得到尊敬的师尊给予我们的结果，同修被师父保护下来。现在被营救的同修一直做着师父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，继续给相关人员讲清真相，给更多的有缘人做三退，真修实修。我悟道，营救同修所做的一切大法的项目都在尊敬的师父的掌控和安排之中，为弟子消去业力，并时时看护保护弟子。个人体会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囤粮的一些认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3日。最近在社会上传出了许多预言，尤其是布兰登毕格斯的预言非常火爆，他因为提前4个月准确地预言了川普将被刺杀的整个过程而声名鹊起，现在他的一些其他预言也广为流传，如美国将出现大停电，会出现大灾难、大瘟疫等等，因此要囤积一些物品。他认为那是神在通过他告诫人们，以唤起人对神的正信。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，也就囤了一些食物，但后来在与国内国外同修的交流中得知，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，甚至有人囤了几千斤粮食，有人囤的粮食保质期都是很多年的，有的人认为有备无患，有人还举例说，历史上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虔诚的信徒，在洪灾中相信神一定会来救他，于是他爬到树上等着神来救他，在等的过程中，曾有人来救他，还有人划船要带他走，他都不走，坚信神会来救他，结果他被淹死了。等他元神到了天上，他还去质问神为什么不去救他，神告诉他曾派了3批人去救他， 他都不走，以此事例说师父通过不懒灯来告诫我们。还有很多人在议论此事，这也引起了我对这事的进一步的思考。通过学法，我体悟到存粮本身不是关键问题，但在这过程中有太多的人心、思念、自我保护等反映出来，还有一些对法理认识的不足，就像上面讲的在洪灾中爬到树上等人救的例子，把自己定位在被救度的角色，而不是去救度他人。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如果不能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那就是大问题。在正法进程中，每当出现整体的形势变化时，大法弟子的一念对正法的进程、众生的救度、形势的改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。2020年的美国大选，瘟疫时的打不打针、针对大纪元、对神运的攻击等，也都有由于我们修炼的不足而造成的缺憾。随着正法的进程，大法弟子的一念是圆融法、救度众生，还是未思的人心，也决定着所对应的大穷宇宙中生命的救度。面对乱世乱象，大法弟子不被带动，同时展现在各种环境下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智慧，以兑现我们助师正法的誓约。个人认识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